张宏、赵昌言、陈树、魏宇、刘世富、刘昌言、张继、李维清。张宏，字陈清，青州益州人。高祖张茂昭，唐朝益州、定州节度使。曾祖张元，益州刺史。祖父张弛，蒲城县令。父亲张翘，学习《春秋》，一次科举未中，退居田园。后唐天成年间，以贤能节度使后裔的身份补任协律郎，官至平吏县令。张宏，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，任江作监丞，通判宣州，改任太子中御直史馆，升任著作郎，赐给飞衣银鱼袋，参与编纂《太平御览》，历任左拾遗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初经任狭路转运副使，就地加授左补缺，适逢撤销副使职务，任知遂州，因勤勉干练闻名，入朝任度支援外郎。雍熙年间，吕蒙正、李治、张其贤、王冕推荐他的文章品行，改任主客郎中，史馆修撰。几天后，以本官充任枢密直学士，赐给金印子寿。太宗在便殿召见，对他说：“成都是重要之地，你替我去镇守。”于是封后赏赐后，送他出发。到达郑州时，又急忙召回京城，受任右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适逢太宗亲自考试礼部不合格的贡士，命令枢密院发给文书，于是对张宏说：“我自登基以来，亲自选拔各类人才，大才用作栋梁，小才用作船子。你与吕蒙正都是我被选中的人，大臣中有不少阻挠议论。如果不是我独断专行，怎么能达到这样？”张宏叩头谢恩。当时和硕地区用兵，张宏在位没有什么建议，御史中丞赵昌言多次谈论边防事务，于是让赵昌言任枢密副使，张宏任御史中丞，两人交换了职务。端拱初年，改任工部侍郎，再次任枢密副使。淳化二年，以吏部侍郎免职，不久判吏不权，代理开封府知府。太宗在便殿审问囚徒，因开封府监狱多有羁押，下诏弹劾其属官，张宏等人叩头请罪，于是释放了他们。真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张宏停止参加朝会。至到初年，出京任潞州知州。至到两年，就地转任右丞。真宗即位，加授工部尚书。咸平初年，回到朝廷，知审官院，通进瀛台封舶司。咸平两年，真宗因上密封奏章的人很多，担心奏章滞留，命令张宏与王旦之登闻古院，再次掌管吏部选官。咸平四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停止朝会，追赠右仆射，命令宦官监督丧事，录用他的儿子张可久为大理评事，张可道为太柱，张可度为奉礼郎。张宏谨慎守卫，不追求显赫的声誉，历经显要官职，未曾有过败事。张可久官至余部员外郎，张可道为国子博士，张可度为太子中摄。赵昌言，字仲摩，汾州孝义人。父亲赵瑞在史府从事，太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被选为雍丘、太康两县县令，后来官至安州、深州观察判官。赵昌言年少时就有大志，赵逢、高希、寇准都称赞他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考中进士，文思非常敏捷，在考场上有名声，被礼部列为第一名推荐。廷试那天，太宗见他言辞英俊善辩，又看到他父亲的名字，对身边人说：“这人曾是东畿县令，我生日时必定献诗百韵祝寿，善于教导他的儿子，也值得嘉奖。”提拔为甲科，任江作监丞，通判鄂州，受任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给飞衣银鱼袋，被选为金湖转运副使，升任右补阙，适逢撤销副职，改任青州知州。入朝受任直方员外郎，知制告，参与编纂《文苑英华》。雍熙初年，加授屯田郎中。第二年，同知共举，不久出今任天雄军之军。当时曹兵崔彦进、米信在齐沟战败，赵昌言派遣观察知事郑蒙上书，请求诛杀曹兵等人。太宗下诏褒奖答复，赵入朝受任御史中丞。太宗在金明池设宴，特地召他参加。县官参加宴会，从赵昌言开始。河东用兵时，枢密副使张宏徐默守卫，赵昌言多次上奏边防事务， 太宗就任命赵昌言为左谏议大夫，代替张弘仁枢密副使，升任工部侍郎。当时盐铁副使陈向愚与赵昌言关系好，知之告胡旦、杜之副使董衍都是赵昌言的同年进士，又正言梁浩曾在大名府幕府任职。这四个人日夜在赵昌言家中聚会。京城为此流传话说，陈三更董半夜，有个受顾超书的翟颖，生性阴险荒诞，与胡旦亲近，胡旦为他写了夸大之词，让翟颖上奏，并为他改名为马周，认为他是唐代马周在世。那些话大多诋毁时政，自荐为大臣，又列举数十人都是公府之才，期望赵昌言做内应。陈王担任开封府尹时，查访得知此事上报，下诏逮捕翟颖关进监狱，审问后全部查清了情况。赵昌言因此获罪，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，翟颖被杖脊擒面流放海岛，终身禁锢。起初太宗后代赵昌言几乎想任命他为宰相，赵普以元勋身份再次入朝，妒忌赵昌言刚烈，于是任命吕蒙正为宰相。才几个月遇到翟颖案件，赵普认为赵昌言树立朋党，再次劝说太宗杀他，太宗特别宽恕了他。淳化二年启用赵昌言为蔡州知州，过了一年赵入朝受任右谏议大夫。有人建议放开查言禁令以节省漕运，任命赵昌言为江淮两浙制置查言使，赵昌言极力说不便，太宗不采纳，催促赵昌言前往，赵昌言仍然坚持己见，于是让户部副使雷友忠代替他，最终因为没有利益而停止。赵昌言再次担任天雄军之军，赐钱200万。黄河贯穿府境，豪民囤积草料谋利，引诱奸人偷偷在堤防上挖洞，每年仍然决口泛滥。赵昌言知道此事，一天低吏告急，命令直接取豪民家中的囤积来供给使用，从此没有人敢做奸邪谋利之事。适逢澶州黄河决口，流入玉河，仗义进燕府城，赵昌言登记府兵被土加堤，人数不到1000，于是索要禁足协助服役，禁足都傲慢不肯前进。赵昌言发怒说，府城将要沉没，人民将被淹没，你们享受后路，想做事不管吗？敢不听从命令的斩首。众人站立着服役，不到10天城墙修好。太宗亲手写诏书褒奖赵入朝受任给侍中参知政事，让他乘坐一马快速入朝，立即前往中书省。当时京城连雨，赵昌言请求将官马分出在外郡放牧。有人认为盛秋防备敌人，马匹不可缺少。赵昌言说，塞下积水，敌人必然不来。太宗听从了他。不久王小波、李顺在蜀地作乱，朝廷商议派遣大臣安抚。赵昌言独自请求发兵，不要让他们蔓延，朝廷讨论未决。适逢嘉州、梅州接连失陷，才命令王继恩等人分路进讨。赵昌言代理祭祀太庙，在斋戒的房舍中，趁便在资福殿接受赵队又赞同用兵之际，于是派遣使者监督王继恩作战。王继恩统帅部众缺乏方法，残余贼寇未消灭，他拥兵留在成都，士兵没有斗志，郡县又有失陷的。太宗颇有厌战之意，召见赵昌言说，西川本来是一个国家，太祖平定他至今30年了。赵昌言知道意思，立即上前指画攻取之策。太宗高兴，任命赵昌言为川辖52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。赵昌言恳切推辞，太宗敦促小玉不允许，赐给金铠两马白金5000两，另外赐给亲手写的诏书数幅，都是讨贼方略，从王继恩以下都受他节制。出发后有人上奏赵昌言五子嗣鼻梁折断，颇有反向，不宜派遣他掌握军队进入蜀地。过了10天，太宗在北院门召见宰相说，前日令赵昌言入蜀，我思考后有所不便，况且蜀贼是小丑，赵昌言是大臣，不宜轻易前进，暂且令他住在凤翔，只派遣内侍卫少卿携带亲笔手书指挥军事，也可以成功。诏书追及时，赵昌言已到凤州，留在驿馆100多天。贼寇平定后，改任户部侍郎，免去政事，任凤翔府知府，调任澶州、荆州、延州三地知州。 真宗即位，升任兵部侍郎、陕州知州，上表请求回京，未获允许。不久，一任永兴军之军。咸平三年，与吕蒙正、寇准一同被召见，以本官兼御史中丞、知审官院。有人提出门英出身官不宜担任清明官，赵昌言亲手写奏书，认为是否有才能在于人本身，岂能以寒门与世家为界限，于是停止了那个提议，加授工部尚书，仍然兼任中丞。在此之前，常派台吏巡查群臣中违反法规的人，赵昌言建议请求按照旧例令左右巡使分别负责。适逢知审刑院赵安仁判大理寺韩国华判案失当被解职，赵昌言因此上言，降断官应当加以谨慎选择，从今以后有异行不当的，严加惩罚，授以远地官职，如果有罪被审问而不立即认罪的，允许追捕。又天下死刑判决后都记录案卷上奏，交付刑部详细复核，用刑不合道理的都要举核，只有开封府不曾上奏案卷，有时断案有失，只处罚原审官吏、知府、判官、推官、检法官都不被追究，那怎么能辨明冤屈枉滥，为天下表率？希望今后像外州一样施行。朝廷听从了他。适逢孟州百姓常德芳控告临京县尉仁义通过贿赂中帝，案件交到御史台，才知道知贡举王钦若接受了贿赂，赵昌言将此事上奏。王钦若自我申诉，下诏行禀重新审理，赵昌言因此被定罪为故意致人罪，剥夺官职，贬为安远军行军司马，一任武圣军。景德初年受任刑部侍郎，请求兼任三管职务，命令他判尚书都省。真宗前往澶渊，因蒙京是重要之地，增派屯兵，任命他为河阳知州，历任天雄军府知府。境内有小盗贼，赵昌言张榜告谕，能告发抓捕的给予奖赏，衙吏立即升职。枢密使王继英认为小盗贼不应擅自设定赏格，于是下诏让赵昌言改换榜文，有功劳的等朝廷旨意。不久，一任镇州知州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大中祥符二年去世，享年65岁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景肃，录用他的儿子赵庆嗣为国子监丞，发给俸禄道服丧期满，侄孙赵允明同学究出身。赵昌言喜欢推举蒋业后进，在湖外担任转运使时，李沆任潭州通判，赵昌言说他有三公宰府的气量，上表奏文朝廷。王旦任越州平江知县，赵昌言一见面就看出他前程远大，把女儿嫁给他，后来都成为贤相。王宇称从低职被提拔为辞职，也是赵昌言所推荐的。赵昌言刚强有气概，当官无所顾忌回避，所到之处以威严决断树立名声，虽然屡次被排斥，不曾稍有自我贬损，但刚愎放纵，对僚属傲慢，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。赵庆嗣官至太子洗马。陈树，字仲言，洪州南昌人，年少时任县吏，折节读书。江南平定后，礼部侍郎王明仁洪州知州，陈树穿着儒服去拜见王明，与他交谈非常惊异，于是资助他，让他参加科举。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，初试任大理评事、洪州通判，陈树以家乡为由推辞，改任李州通判。李州自唐末以来由节度使兼领，官吏大多利用账簿侵吞财物为奸，陈树全部揭发其弊端，郡中称为强干明察，因吏治干练闻名。召入朝廷，任右赞善大夫，同判三司勾院，升任左拾遗，充任度支判官，与判使王仁善在朝廷上争辩本司事务，王仁善理屈服输，因此被贬官，提拔陈树为度支员外郎，仍任就职，再次升任工部郎中、大名府知府。当时契丹入侵，受诏增修成豪，所需器具从百姓那里争取不能按时集中，陈树立即逮捕了府中一个大豪强，准备集合将吏斩杀他。豪强的宗族哭嚎申诉，宾客僚左征相上前求情，大豪强叩头流血，请求第二天办成事情，过期甘愿受死。陈树命令给他带上刑具示众，百姓都恐惧，没有敢延误期限的，几天后攻城完成。适逢契丹退去，召入朝廷任户部郎中、户部副使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、澶州知州。 一诏为河北东路银田制置使。太宗告谕他农战的主旨，陈述回答说，古代兵出于民，没有贼寇就耕种，贼寇来就作战。现在的士兵都是招募来的，衣食仰仗官府供给，如果让他们冬天持兵器御敌，春天拿农具种田，万一发生变故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太宗说，你只管去，我考虑这件事。陈述走了几天，果然有诏书，只命令修整顽固城堡，疏通沟渠罢了，银田的提议于是搁置。不久人代州知州入朝判吏部选试，受任盐铁使。陈述有心计，革除积弊，太宗非常器重他，亲自在殿柱上题字说，真盐铁陈述，升任给事中，参知政事。几个月后，太宗说到户部使樊之谷所管的事治理不好，陈述与樊之谷共事，情谊深厚，私下告诉他想让樊之谷整顿好他的职务。樊之谷向太宗告状，太宗恼怒陈述泄露宫中话语，罢免他守本官。不久出京任江陵府知府，大肆揭发群吏的奸赃行为，获罪处以徒刑、流放、停职，免官的人很多，郡中恐惧。淳化四年，太宗听从魏宇、段唯一的请求，将三司分为十道，设置左右计使，让魏宇、董衍分别主管。赵陈述为工部侍郎，充任总计使，监管左右计事务。左右计使分别处理十道事务，凡是议论、嫉妒都让陈述等人参与。陈述认为各机构分属不同，政令多头发布，难以持久，极力陈说这样不妥。一年多后，果然废除，重新任命陈述为盐铁使。当时太宗关注财政，召三司吏员李普等27人在崇政殿应对，询问祭司的利弊。李普等人说条目繁多，无法口头回答，希望提供纸笔来应对。太宗派宦官送到相府，限五天内全部条列上报。李普等人共上报71件事，诏令将44件事交付有关部门执行，其中19件事交给陈述等人讨论可否。派之杂御史张炳、中使张崇贵监督讨论，命令中书省记录这些事，专门检举督行，不得搁置。赐给李普等人白金和钱币，全部补任为侍进、殿职，担任其职务。太宗对宰相说，李普等人调陈奏事很有长处。我曾对陈述等人说，如果论文章击鼓，这些人固然比不上，但如果论前古利弊，他们从小到老沉浸其中，必定完全了解根本。你们只要和颜悦色，引导他们剖析陈说，必然有所收获。陈述等人刚强，始终不肯放下身段询问。吕端回答说，耕田应当问奴仆，织布应当问婢女。寇准说，孔子进入太庙，每件事都问，这是以尊贵身份向卑贱者请教，先有私之意。几天后，太宗又说，国家每年财政收入是唐朝的数倍，唐朝中期以后藩镇专权，赋税多不交公，下陵上替，制度败坏，如果前代能治理好，早已实现太平，哪里还需要我费心考虑。于是召见陈述等人，责备他们旷废职事。陈述等人回答说，如今疆域非常广阔，政务极其繁多，国家用度、军需费用耗费巨大，又遇到各州凡有灾害，必定全部免除租税。我们每提出专营获利，朝廷必定以侵扰百姓为虑，都阻止而不实行。即使耿寿昌、桑弘羊再生也做不到。我等愚钝之力，只能尽心于布册文书，终究不足以有补于圣上治理。太宗说，你们清廉而不通达，只知死守规章，终究不能为国家衡量长远大计，剖析繁杂，解决机制。比如京城仓库，主管官吏应当改任的，簿册中一处细节不完备，就拖到十年五年不能决断，以致贫困无以为生，辗转流离沟壑。这是你们的过错，难道不伤和气吗？陈述等人叩头谢罪。五年，赐给三司钱100万，招募吏员中能说本司不便之事的，让陈述根据事情大小，以钱赏赐，钱用尽再给。至到二年，想要合并三司，命官员总管。其勾怨、摩勘、礼欠、平邮、支收、行账、提点等司，让陈述条列这些事上报。陈述上奏说，臣以为疆域日益扩大， 才获古帛繁多，三司之中不及文书堆积如山，朝廷设立法规，督责尤其严厉，官吏补救过失上且不暇。如果三部各设主管官员，选拔人才不难，办事也容易，事情办成而过失少，不烦扰皇上之心，这也是一时的良策。勾愿摩勘两司出于旧制，官房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李倩平邮二司虽非旧设，但因李倩失序，平邮散落，所以设二司专门掌管。纲目都具备，制度有章法，拖欠没有失礼之名，平邮少有散失之弊，确实也重要，不可废除。如果两司都委托一个官员，才相当于一个判官的事务。主辖之收司，原先应从京城支调财货，转运外地，此处扣除，彼处复入，检验查对积留延迟。如果京城得到贤能的主使，使其居于此司，专门负责检核管辖，凡支拨官务，便给予除破凭证，然后在所管部门设置簿册记录，催到收付文书，即勾销簿册，这是便捷之门，也属妥当。行账司近日临时设置，了结旧账，账目清完，司额自然取消。提点司是奉旨特赦，提振三司废弛懈怠之事，本非有关部门敢于议论的。诏令三司都平邮，李倩司应合并为一处，命官兼判。各道拖欠官府财物，让三司逐步理清，李倩司只总括拖欠之数进行纠察督责，其余都依从陈述的奏议。陈述将要制定查法，召来属实名查商，让他们各自调陈利弊。陈述审阅后分为三等，对副使宋大初说，我看下等固然粗陋不可取，上等取利太深，这可行于商贾，不可行于朝廷，只有中等公司两便，我加以裁剪调整，可以长久实行。于是开始制定三法推行，货物流通，狭路各州沿袭孟氏旧政，赋税轻重不均，郎州税前1800为一匹绢，果州600为一匹绢，百姓先后积登文古陈述，历经20年，诏令下到本道官吏，因循不处理。转运副使张掖年轻气盛，恰逢受诏复查，便自行处置。陈述上奏张掖擅自更改法令，计算果州一年亏损上贡绢10000多匹，张掖因此被削去一任官职免职。陈述每次在便殿奏事，太宗有时未能深入了解，必定加以诘责。陈述收敛手板，局促退缩，退到殿壁旁背墙而立，好像无处容身。等太宗怒气稍解，再上前，诚恳坚持原先的奏议，始终不改，有时这样3-4次。太宗因他忠诚，多听从他的意见，升任礼部侍郎。真宗即位，加户部，命他条列上报朝廷内外钱谷情况。陈述很久不进城，多次催促。陈述说，陛下正当年轻，如果知道府库充实，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，臣因此不敢进城。真宗赞许他。咸平2年，真宗北巡，陈述充任行在转运使。不久因母亲年老请求解职，受吏部侍郎，知通进瀛台封驳司、审官院。上言封驳之任实际上是给侍中的职责，隶属于左曹，虽另外设立官局，不可失去其原有名称。请求将门下封驳事务隶属瀛台司，真宗听从。5年，主持贡举。陈述自认为是洪州人，避嫌，凡是江南贡士都被贬退，又援引贡举非其人的条例，所以录取很少，而所录取以王曾为首，到廷试胡名考校，王曾又得甲科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陈述常自叹说，我得到王曾是当世之才，无愧于知人之名了。陈述侍奉母亲孝顺，母亲去世，哀痛思慕过度，不吃荤食，以致羸弱消瘦，丧期未满，被启用任职，升任尚书左丞，权知开封府。陈述已患病，仍勉强亲自处理职事，几个月后病情加重，上表请求管阁职务，得到俸禄以救济贫困。真宗说，你找一个可以代替你的人，就听任你离去。当时寇准被罢免枢密使，陈述就推荐他代替自己，于是以寇准为三司使，陈述为集贤学士、判院士。寇准立即检询陈述前后改革新吏之事，分类编成册以及所出的榜文，另用新版，亲自到陈述府上请求判押。 陈述也不推让，一一签字画押，从此即使无不遵循他的旧规。到李自任三司使，才改查法，陈述的规模逐渐改变。真宗器重陈述，下诏让太医诊疗。100天后，有关部门请求停发俸禄，真宗不许，不久去世，享年59岁。陈述将死时口述遗奏及约束后事、送终的用具无不周全详细。真宗哀悼惋惜，废朝，追赠吏部尚书，录用其子陈执中为太常寺太柱，陈执古为奉礼郎。陈述颇涉猎史传，多知典故，精于吏治，克身少恩，人不敢以私事干求。前后掌管财力大权10余年，强力办事，虚力敬畏服从，有称职的名声，善于谈论，听者忘记疲倦。一向不喜欢佛教，曾请求废除易经院，言辞非常激切。真宗说，三教的兴起由来已久，前代毁弃的人很多，但存而不论就可以了。陈述生性吝啬，恼怒儿子陈纯思自用钱，到卧病时上言陈纯不遵循教导，多与不良之辈交往，常习武艺，希望外放为州郡军校。真宗说，军校统领镇兵不是程郎家子弟所应担任的，认为滁州司马。陈述去世后，召回赴任旧官，后来终究因贿赂败露。陈执中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另有传陈执古官至于部员外郎。陈执方、陈执礼并为太子中摄。魏宇，字垂天，摄州婺源人，年少时能写文章，尚书礼遇，被署任为弘文馆校书郎。当时建当涂县为熊远军，以魏宇为判官。宋军渡江经过其辖境，魏宇举城投降，太祖擢升他为太子中摄，仍旧任职。金陵平定后入朝，出任知兴州。太平兴国初年，知地州，改任京兆府。6年，受召到瀛州核查军事租税，查出隐瞒漏税数万计，于是上言本州陆氏参军郭振10年未换任。河间令崔能前任即没，未满1年升迁。有关部门调选不公平，偏远之地如何能上达，请求惩处主管官员以肃清其弊。皇上下诏褒奖。复命后升任太常博士，知宋州，又调任郎州，就地改任善部员外郎。玉父丧，丧期未满，被启用任职，入朝判大理寺，历任度支、户部二判官，召拜本曹郎中。于是尚书说，三司职官颇多，希望省减一半，可以责成办事，并条列利弊共20件事。诏令下到有关部门详细评议，都认为便利，改任盐铁判官。当时北边多有警情，朝廷商议更战之策，以魏宇为河北东路营田副使，改两浙转运使，升任兵部郎中。淳化初年被选为秘书少监，过了1个月升任左谏议大夫，不久拜度知事，改盐铁使。4年合并三部为一司，以魏宇判三司。此前三司不测堆积，吏员趁机为奸，虽然曾更改建立新制，也未恰当。当年冬天，魏宇上言依照唐制，天下郡县分为10道，两京为左右计，各设判官统领，制定三司使2员，以魏宇为左计使，董衍为右计使，分各道隶属。不久因不便而废除，仍守本官，出知华州。玉母丧，丧期未满，被启用，加给侍中，调任潭州，派使者宣谕旨意。真宗即位，升任工部侍郎，接连调任杭州、扬州，召入全知开封府。真宗北巡，他判刘思三司，再任户部都知事。咸平4年，因病解职，拜礼部侍郎。谢恩之日，召入便殿，从容安慰，劝以医药。1个多月后去世，享年58岁。魏宇涉猎史传，喜欢议论政事。淳化年间，许王突然去世，有人将公府就是上报，太宗发怒，追捕僚吏，将要深究。魏宇趁机上言说，汉历太子借故用父王兵力，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其罪当吃，如今许王的过失还没有到这种程度，太宗暂许采纳，因此被弹劾的人都获得从轻处罚。曾建议自唐朝以来，凡制诏皆经过门下省审核， 有不方便之处，允许封驳，请求遵循旧例，选择名臣专领其职，至今不废。魏与强力有力才，尤其小心谨慎做事。太宗曾对左右说，魏与有心计，也明白力道，但没有职守，随波逐流而已。历任凡南职务十年，才过四十岁，须发全白，也值得同情。魏与出入祭司共十八年，熟悉前古之事，但颇伤于繁籍，不通大体。景德二年，长子魏介去世，其妻自述家贫无禄，皇上怜悯，次子教书郎魏冠任奉礼郎，后任殿中丞。魏衍人太子中舍，孙魏平仲，天禧三年同进士出身。与魏与同时有刘氏，也久居祭司，创端拱年间三年摩勘之法，首先以刘氏主管此事。刘氏字叔度，袁州人，李御史，考中三传科，归顺宋朝，历任大理寺丞、赞善大夫，兼通州封吏兼籍主、三司都摩勘司，并赐妃衣。刘氏又建议设置主辖之收司，以谨慎财富出纳，当时认为妥当，升任秘书丞，与陈进出使高丽。至道年间，合并三沟院为一，命刘氏统领，再转攻部员外郎，赐金子，升任刑部。刘氏深究不测之弊，将淮间就有额外赋税，拖欠积累很多，刘氏上奏免除，人们认为便利，但他多有条陈奏请，检核过于严厉，被下属吏员诉讼免官去世。真宗追录其前后功绩，赐其子刘立本学究出身，次子刘立之后为国子博士。刘立德、刘立礼都进士及第，刘立礼任殿中丞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弘进入京朝见，改任徐州节度使，又征召昌言为推官。太平兴国五年，昌言考中进士，太宗最初令惜科举功名，只授予他归德军长书记之职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再次考中进士，升任保信、武信二镇判官。宰相赵普镇守南阳，看中昌言有官吏才干，前处担任邓州节度使时，上表推荐他。昌言改任泰宁军节度判官，入朝担任左司谏、广南安抚使。淳化初年，赵普留守西京，上表推荐昌言担任通判，把辅政委托给他。赵普病重，嘱托昌言办理后事。赵普去世后，昌言感激赵普知遇之恩，料理他的家事。太宗认为他对所举荐的人忠诚，任命他为起居郎，赐给金印子绶钱五十万。连续应对三天，都到太阳偏西。昌言口齿伶俐，诙谐诡谲，能揣测君主心意，没有不称职的。太宗对宰相说，昌言身材相貌并不魁梧，如果以貌取人，就会像错过子羽那样了。升任工部郎中，过了一个月，以本官兼任枢密直学士，与钱若水同知审官院。28日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同知枢密院士。昌言突然被任用，不为当时众望所服，有人诋毁他福建口音难懂，太宗说只有朕能听懂。又有人指责他把母亲和妻子留在乡里，十多年不营养侍奉，另娶偏房。太宗既已宠幸他，下诏命他将家人迎到京城，本州供给钱才置办行装，沿途各县供应食物。当时还有光禄城和亮家住果州，秘书程陈进家住泉州，都不营养父母。太宗下诏告诫文武官员，父母在剑南、狭路、张泉、福建、岭南的，都令他们营养侍奉，有敢违抗的，御史台纠察举报。昌言自认为升迁不是按正常次序，担心被人排挤倾轧。适逢处死凶犯赵赞，昌言与赵赞一向友善，先前在河南曾保举过他，心中不安。趁太宗说道进士中有与赵赞交往的人，昌言突然离位，叩头称死罪。太宗安慰勉励他，但从此厌恶他的为人，以给侍中身份被罢免，出朝任襄州知州。上奏说水旱灾害时百姓缴纳赋税过期，就至六月开仓，臣下令提前一个月允许在各县驿站缴纳，以便利百姓。捕获盗贼应当押送京城，臣担心官吏懦弱不能制服，再次逃亡，便将其编入军籍。这两件事臣从权处理，没有遵照诏书，担心谗言因此逐渐散布，希望陛下明察。 太宗下诏责备他不遵循旧章，招致百姓怨恨，从今以后敢违背诏令条规的，谴责不再宽恕。至道二年，调任荆南府知府。真宗即位，就地授予工部侍郎。咸平二年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儿子刘有芳任比部员外郎。刘有正任于部员外郎。张继滁州全椒人。曾祖父张明任澄城县尉。祖父张运任四上转运巡官。父亲张旭任滁州司法院。张继年少时有才俊，博通典籍。江南行科举，他考中进士，出任上元县尉。李璟的长子李弘济去世，有关部门定谥号为武宣。张继议论认为，按世子的礼制，只应问安世善，不宜用武字为谥号。不久命令改谥号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张继自认为议论何止，于是肆意弹劾攻击，无所顾忌。大臣有简言等人记恨他。适逢李璟迁都豫章，刘礼豫居首，便推荐张继担任李豫的记事，未能随行。不久李璟去世，李豫继位，升任工部员外郎，仕之至告。满一年，任礼部员外郎，知至告，升任中书舍人、清辉殿学士，参与机密，恩宠第一。张继元字师案，改字协人。清辉殿在后院中，李豫宠幸张继，不想让他离开身边，授予内殿职务，内外事务都咨询他。每次兄弟宴饮、奏乐歌舞，只有张继能参加。为他建造大宅在宫城东北角，并赐书万余卷。李豫曾到他府地召见他的妻子儿女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张继尤其喜欢提建议，每次上言如果没有立即实行，就一定称病。李豫亲自写信安慰小玉，他才重新理事。等到宋军围城，过了一年，城池危急，张继劝李豫不要投降，常引政府命说，天象没有变化，金汤之故不易攻取，北军早晚会自行退去，如果一旦有不测，臣当先死。不久城陷落，张继带着妻子儿女及行装从小门进入宫中，欺骗光正使陈桥一同登楼，想和他一起死。陈桥上吊气绝，张继却下楼见李豫说，臣与陈桥共同掌管书务，国王应当一起死，但又想到主上还在，谁能为主上说明事情，不死将有所报答。归附宋朝后，太祖召见责问他说，你教李豫不投降，导致今天。于是拿出帛书给他看，是围城时张继起草的诏书，诏上将救兵的蜡丸书。张继叩头请罪说，确实是臣所为，狗吠非其主，这只是其中之一，其他还有很多，今天得以死罪是臣的本分。言辞神色不变，太祖感到惊奇，赦免了他的死罪，对他说，你很有胆量，不加你罪，如今是奉我，不要改变往日的忠诚。授予太子中允，一年多后判刑部。太宗即位，因他文雅，选任直舍人院，考试各州进士。不久出使高丽，复命后改任户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出朝人相州知州。第二年夏天调任贝州，这年冬天又任相州知州。辖区内治理不善，转运使田西上报情况，他被替代回朝。张继请求当庭辩论，太宗认为他是儒生，不责问历事，下诏不予追究，命他以本官兼议经院，升任兵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、户部郎中。雍熙二年同知共举。端拱初年，契丹侵犯边境，下诏群臣议论政事。张继上奏，以练兵积粮，分兵屯驻塞下，敌来则防御，敌退则不追为要略。适逢前处去世，太常定谥号为忠义。张继当时判考功，撰写复议状，经尚书省集议。余部郎中张弼上奏驳斥说，查考功复议状中有一句亢龙无悔，实在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。况且前处生长于海岛一地，向来是荒服之臣，未曾稍居尊位，终究是藩臣，所以名不可称龙，位不可为亢。那亢龙无悔四字，请予改正。此事下到中书省，用来质问张继。张继答辩说，私下认为已故秦国王明德茂勋上达天地，身处崇高富贵，毫无先界积贤。 太常礼院考核其功行，定下这一美事，考功详细复核时遵循至功，所以附议状说，这就是所谓受宠若惊，居抗无悔的。仅按周易乾卦九三爻辞说，君子终日前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王弼注说，处下体之极，居上体之下，履重刚之险，因时而惕，不失其己，可以无咎。处下卦之极，寓于上九之亢。义利说，初九为元氏，九二为大夫，九三为诸侯。正义说，义的根本道理，以体为君臣，九三居下体之极，是人臣之体，其免除亢龙之咎的是人臣之极，可以谨慎守免祸，所以说免亢极之祸。汉书梁商传赞说，帝居亢满，而能以谨后自终。杨直许由碑说，资诸酒友，亢极一夫。杜鸿渐让元帅表说，陆未亢极，过于牙亮。卢杞郭子仪碑说，居亢无悔，其心亦降。李汉书霍光传说，有一周复贺之名，无九三亢极之悔。张说齐国公碑说，亦无牧牛之权，亦无亢龙之悔。况且考公状内只说，受宠若惊，居亢无悔，本来就没有亢龙无悔的话。这大概是张弼擅自更改公奏，期望圣听，请以原状详加审阅，反作其人，以惩戒奸妄。不久下诏说，张继原因典故都有依据。张弼学识很浅，陈述失实尚且表示宽容，免其贬降，可罚一月俸禄。张继不久被选为太仆少卿，通知京朝官考课，拜又谏议大夫，判大理寺，又充任使馆修撰，判集贤院士。淳化年间，太宗命使馆修撰杨辉之等四人修正入阁旧图，张继同奏诏，于是讨论旧事，独自草拟奏章上报。张继又说，按旧史，中书门下御史台为三署，称为侍从供奉之官，如今起居日侍从官先入殿庭，东西站定等正班进入一起起居，那些侍从官东西列拜，很失北面朝谒的礼仪。请按旧仪，侍从官先入起居，行礼完毕，分别侍立在旦翅之下，称为峨眉班，然后宰相率正班入起居，很合于礼。臣又听说古代的君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其临朝次数多少是正式繁简而定。唐初五日一朝，景云初年开始恢复贞观旧制。从天宝冰心之后，四方多故，肃宗以下都至日临朝，双日不作。其指日如遇阴雨、盛暑、大寒、泥泞，也放百官起居。双日宰相应当奏事，就特开延阴殿召对，或者蛮夷入贡、勋臣归朝，也特开紫宸殿引荐。陛下自登基以来十五年，未曾一日不鸡鸣而起，听理天下政事。虽然刚健不息，本是天德之常，但游玩休息也是圣人的谋训。倘若君父在上交劳，臣子在下缄默，不能引大体相争，那么忠良之心就有所未到了。臣希望陛下依照前代旧规，指日侍朝，双日不作。其之日遇大寒、盛暑、阴雨、泥泞，也放百官起居。其双日于崇德、崇政两殿召对宰臣，常参官以下及临时蛮夷入贡、勋臣归朝，也特开上阁引荐，并请依照前代旧例处理。奏章呈入，没有答复。当时太宗命将如行片、刻板印赐近臣及新科进士。张继得到后，上表称谢，太宗看了赞许。第二天对宰相说，群臣上章献文，朕无不反复阅览。如张继这一表，援引古今，非常难得，可召至中书，宣谕朕意。几个月后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充翰林学士。太宗对近臣说，学士之职清要贵重，非其他官可比，朕常恨不得担任。就例上人日设宴，教坊进献杂戏，久已停罢此事。至此命全部设置，仍诏书密职学士吕端、刘昌言及知制告柴成务等参加宴会，当时以为荣耀。不久判例不全，曾引队选人，太宗看着他对近臣说，张继父有文艺，至今尚苦学，是江东世人之冠。张继与钱若水同在翰林院， 很受宠遇。当时刘昌言突然升任枢要，人望很清，董衍正掌管财富，想用计排挤他。适逢杨辉之，钱熙曾说张继和钱若水早晚当大用。钱熙告诉刘昌言，昌言说张继必掌政权，钱若水后近年少，岂能马上到此。当时翰林小吏殷氏在旁，昌言担心张继听到，就对小吏完全转述了钱熙的话，让他告诉张继。张继正修饰蝙蝠已过恩宠，怀疑杨辉之派钱熙制造流言重伤自己，于是向太宗禀告。太宗发怒，召刘昌言质问，将杨辉之贬为镇安军行军司马，钱熙罢职，通判朗州。时逢皇子义王赵元杰改封为吴王，出任扬州、润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领淮南、镇江两军节度。张继负责起草诏书，于是上书议论说，仅按前代史籍，皇子封王，以郡为国，设置副乡及内史、中尉等官职，辅佐亲王治理政事。自汉、魏以来，所封的亲王开始不到封国就任，朝廷任命卿大夫到郡中，就称内史代行郡守职权。东晋永和、太元年间，有琅琊王、会稽王、临川王，所以谢灵运、王羲之等人担任会稽、临川内史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唐朝拥有天下后，以杨、益、陆、幽、荆五郡为大都督，设置长史、司马作为上佐，就是前代内史之类。大都督的名号不是亲王不能授予。那些杨、益等郡有时有亲王遥领，朝廷任命大臣到郡中，就都是长史、副大使之节度使。陈琴以前代事实为证，段文昌出镇扬州，称淮南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，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李载义镇守幽州，称卢龙军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，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就是例子。如今义王以扬、润二郡建设为吴国王，担任大都督之任，又以正式兼任节度使，怎么可以再加长史的名号？这是国王自己做自己的上佐了。如果朝廷暂且以长史拜授，他的家衔内又没有副大使、知节度使的名目，倘若他日另外任命守将让他到本郡，就不知用什么名目来授予了。陈起草诏书的当晚就想上陈，担心奏报往返，妨碍次日宣布班将。此事有关国体，况且吴王上未接受恩命，还可以改正，请求交付中书门下商议施行。宰相认为致命已经下达，难以追改。张继又上表论列，吕蒙正说越王兼任福州长史，如今吴王独为大都督，位居越王之上，不妥当。皇上命令等待他日任命时一并改正。到第二年，皇上交四大赦，于是改了过来。不久，奉诏与李治、范杲、张弼一同修撰国史，又兼判史馆。张继博览经史，熟知典故。每当皇上有著述或赐近臣诗作，张继一定上表援引经传，以顺从皇上的意旨。皇上因此赐诗褒奖，有汉长老如臣的句子。与苏义简同在翰林院，尤其不和睦。等到苏义简参知政事，张继多次攻击他的过失。不久苏义简罢免，就以张继为给事中，参知政事，与寇准同列。在此之前，寇准掌管吏部选试，张继掌管考功，是吏部属下官员。寇准年轻，心境锐气，想要老如归附自己以自大。张继早晚坐在官署处理公务，常常穿戴整齐在省门等候寇准出入，坐一后退下，不交谈一句。寇准更加看重他，于是言请与他交谈。张继口才敏捷，善于辩论，多为寇准谋划，寇准心中佩服，于是以兄礼待他，极力在皇上面前称赞张继。皇上想禁用张继，又知道他在江南时多谄悔善良，李煜杀潘佑，张继曾参与谋划，心中怀疑。翰林待赵隐、西谷、吴颖都是江东人，张继曾善待他们。一天晚上，皇上赵隐、西谷等人在宫中侍奉书写，于是询问潘佑获罪的原因。隐西谷说李煜恼怒潘佑，见说太直罢了，不是张继的谋划，从此洗清嫌疑，于是加以提拔任用，这是寇准推荐的结果。等到共同执政，张继侍奉寇准更加恭敬，政事一概由寇准决断，自己无所参与，专门修撰时政绩，只是甜言蜜语，善于柔和而已。 后来因奏事意见不同，寇准又猜忌他。至到二年五月，四方管使曹灿从河西骑马入朝奏报边事，说李继迁率领一万多贼寇侵犯灵州。皇上诏令宰相吕端、知枢密院士赵荣等人个人发表见解筹划策略，当天写成奏状上报。吕端等人一起到长春殿拜见皇上，说臣等如果各自陈述见解，就不是咨询谋略大家同意的议论，希望允许我们写成一份奏状陈述厉害。张继岳次上奏说吕端等人位居府弼，皇上有所询问反而缄默不言，深思谋议大体的体统。吕端说张继想说话不过是揣摩陛下心意罢了，必定没有正直恳切之理。皇上默然。第二天，张继上书引用贾捐之放弃朱牙的事，希望放弃灵武以节省关系的粮饷运输。皇上曾有此意，不久又后悔，张继果然迎合，皇上阅览奏书不高兴，随后把奏书还给张继，对他说你所陈述的朕一句也不懂。张继惶恐而退。皇上赵同知枢密院士向敏中等人说张继上言果然被吕端预料到了，朕已经把奏书还给他了。张继一时不称旨后恐惧，想巩固自己的权位。皇上已经极恨寇准专权放肆，恩宠衰减，张继担心一旦同时被罢免，于是借奏事之机大肆说寇准退朝后多有诽谤之言。寇准只是脸色改变，不敢为自己辩解。皇上因此大怒，寇准十天后被罢免。不久张继因病告假，满100天竭力支撑病体请求应对，刚下拜就倒在皇上面前，左右搀扶起来。第二天上章请求解职，忧诏不允。一个多月后改任刑部侍郎，罢参知政事。张继奉诏呜咽，病势于是加重，十多天后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刑部尚书，以其两个儿子都为京官。张继风度仪表洒脱，文采清丽，博览道教佛教书籍，兼通禅寂虚无之理，终日清谈，娓娓动听。尤其阴险邪僻，好攻击他人的短处。李煜归附宋朝后非常贫困，张继还向他索取财物。李煜用白金创面器送给张继，张继还不满意。当时潘慎修掌管李煜的记事，张继怀疑潘慎修教李煜，一向与潘慎修友好，从此也逐渐疏远。李煜的儿子李仲宇一向喜好赌博饮宴，张继因此恳切劝谏他，李仲宇谢罪。几个月后有人说李仲宇赌博如故，张继于是与他断绝往来。等到李仲宇死在颍州，葬在京师，张继也不去吊唁，与张弼意识不合，于是成为仇敌，开始以从父之礼侍奉张弼，后来不再拜见。尤其善于侍奉内官，在翰林时引用唐朝旧例上奏请求任命内供奉关兰敏政为学士使，内侍裴育为副使。皇上阅览奏章说这是唐朝弊政，朕怎么可以重蹈覆辙，你的话错了。张继惭愧而退。生性鄙陋吝啬，即使是亲戚也不给任何好处，至于江南的故交旧友也很少登门，一向与徐铉交厚，后来因议事相抵触，于是绝交。然而亲手抄写徐铉的文章，仿求他的笔札，珍藏于镶嵌，比真玩还真实。张继有文集50卷流行于世。儿子张安七官至国子博士。张方回后来为于部员外郎。张方回的儿子张怀玉是王钦若的女婿，赐进士及第，大理寺丞，秘书校理。李维清字直臣，下邑人。父亲李仲行任章丘主簿，因此迁家到那里。李维清开宝年间以30出升任涪陵县尉。蜀地百姓崇尚淫肆，有病不治疗，听信巫习，李维清擒拿大巫鞭打他，百姓以为会招来祸患。过些天又加以鞭打，百姓知道巫术不灵，然后教导他们医药，逐渐改变风俗。当时派宦官督运造船的木材放纵恣意不守法，李维清上奏杀掉他，因此知名。任期届满，升任大理寺丞。太平兴国3年升任京湖北路转运判官。5年改左赞善大夫充任转运副使、升政使，于是改任监察御史兼总南路。曾入朝奏事，太宗问京湖连年丰收 又没有徭役，民间复苏了吗？李维清说，陈建官卖盐每斤钱64，百姓用3-4斗稻谷的价钱才能买一斤，于是下诏每斤减10钱。调任京西转运使，入朝为度支判官，改主客员外郎。雍熙3年，大举攻取幽州，李维清认为兵力粮草不充足，不可轻动。朝廷已经出兵，奏章递入没有答复。判度支许仲轩建议通盐法，把卖盐的每年课税分派给乡村，与户税一起缴纳。李维清奉诏前往京湖各路详细审定，上奏说把盐配给百姓不方便，于是停止。出使回来，皇上又问民间苦乐不均的事，李维清说先前在京湖百姓购买清酒乌官酿转卖的，每斗给损耗2升，如今3-4给1升，百姓多另想办法，而每年课税减少很多，下诏恢复旧制。不久出为京东转运使，适逢招募丁壮为义军。李维清说如果这样，天下就没有人耕田了。3次上书劝谏，因此只选河北，其余各路都停止。擢升屯田郎中，度支副使。端拱初年，升又建议大夫，历任户部使，改度支使。适逢派使者到河朔治理方田，大举发兵。李维清认为盛春妨碍农事，恳求停止。太宗说兵夫已经出发了，只命令修治边境城池而已。淳化3年，升给侍中充盐铁使，于是把账目格式上奏预览。太宗说费用如此，民力长久怎么承受，如果可以减省就立即裁减。李维清说这是开宝年间兴兵之时，数目成倍增多，大概因为将帅不得其人，边是魏宁屯兵太广。臣听说汉有卫青或去病，唐有郭子仪、李胜，西北望而生畏，这样边是平息而致用减少了，希望谨慎选拔将帅，用有威名的人安定边塞，以求节省费用。皇上说彼一时此一时，如今的西北变诈与古代不同，选用将帅也必须身体当今的机宜。韩信、彭越虽是古代名将，用他们那时的见解来制服今天的敌人，恐怕也不能成功。如今纵然得到人才，也不能就像古代那样任用，这是机要之事，你所不知道的。淮南却货物卖月茶，每斤钱150。主管官吏说陈恶的有26万6千余斤，李维清擅自减价每斤50钱，不上报。除四豪、楚州、涟水军也因为月茶陈恶减价购买，总计亏钱14000余贯，被勾怨吏卢守仁揭发，降授卫尉少卿，贬黜判官李棍为本曹员外郎，赐卢守仁钱15万。不久出知广州。至到初年，就地拜又建议大夫。太宗听说他廉洁公平，下诏褒奖。2年，调任广南东西路都转运使，不久诏拜给侍中。过一个月，同知枢密院事。李维清洒脱自任，有权谋，临事严峻苛刻，所到之处号称强干，然而以俗吏近身，无人望。才几个月，真宗即位，加刑部侍郎，又除授御史中丞。离开枢要后，抑郁尤其厉害，肆意弹劾攻击。咸平元年去世，年56，追赠户部尚书。儿子李永熙以恩荫官至光禄4城，颇涉学问，写文章，上气少检点，喜交结。冯整、王己、黄甫选多与他交游，每天聚集举子在家议论时政。真宗将到和硕，李永熙还在服父丧，上章大言，逐一诋毁近臣，自称有治太平灭敌之术。黄甫选为户部判官，借应对之机，袖中藏表进献，又自我推荐扬名。真宗铸币大名，召他到行在考试策问部中，贬双水县主簿。黄甫选为南建州团练副使，不久赴光禄4城。6年，又因郊游非累，兼河州商税，后来官至右赞善大夫。次子李永德官至殿中丞。